金报幕后直击，独家深入采访，请听劲爆点。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劲好听与劲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劲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
我是制作人洪玉珍。
今天还是继续来聊有关柯文哲所涉及的金华城弊案啊，最新的状况，大家当然最关心的就是说柯文哲的岩压会不会沉啊，
对啊，最近这个台风来搅局，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知道结果？
现在看起来台风礼拜四礼拜五可能影响台湾最激烈啊，刚好本来预计柯文哲的延压庭应该是礼拜四要召开嘛，那现在看起来有可能会延期，那不管如何啦，他反正在礼拜一以前会有裁定出来啦，至少现在第一波的应小威已经被裁定羁押了，
已经确定了。
对，那当然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间整庆金部分也在开，所以应该有可能也会很快就出炉了嘛。
那劲周刊这一期要讨论什么呢？
我们这一期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因为之前很多网友啊听众也敲碗说柯文哲的身边的两大女性是不是指的就是那个黄珊珊或蔡壁如嘛
对，
那我们前面已经有写过蔡壁如的角色，这一期我们当然就独家揭露了黄珊珊在金华城弊案里面的角色。
那要从哪里开始谈起呢？
就是北检在申请延押那个柯文哲的申请书里面的新闻稿啊，他有讲到说有柯文哲的前旧部署还没有约谈到案嘛，这个可能就会变成要延押柯文哲的理由。为什么？他怕说这个还没有约谈可能会勾串。那这个所谓的旧部署指的是谁？我们记者独家去挖掘这条背后的原因发现指的人应该就是黄珊珊。那为什么说是他呢？因为黄珊珊在2022年的时候，沈庆京到那个台北市政府去市长室密会了柯文哲之后，
对，
我们独家掌握的，他不只看完柯文哲，在朱亚虎的陪伴之下有去找黄珊珊，而且巧的就是这样子，见完之后呢，应小辉就召集了那个便当会嘛，就瞧那个有关容积率的560的部分。哎，后来经过这样子拍板定案之后啊，黄珊珊在2022年的8月到10月之间，柯文哲跟沈庆京这边募到了总共18笔的政治现金，其中有几笔就是要给黄珊珊的。那黄珊珊这段期间呢，就拿了10万块的政治现金，虽然金额不多啦，但时间上就是这么巧合，而且朱亚虎都作证，有关政治现金的部分全部都有跟金华城的案件扣在一起。
怎么说呢？
他用两个人头去捐这些政治现金，总共18笔嘛，第一个就是中公的保全的一个经理，一个就是金华城的一个会计，用他们当人头捐赠的政治现金，捐完之后由柯文哲调度啦，有些当然就给陈婉慧啦，他们的前立法委员嘛，那也有给邱成远嘛，现在是新竹市的代理市长，有些就拨给了黄珊珊。所以这个难免会让人家觉得瓜田李下起人疑窦嘛，那虽然金额不多，但是等于是又清出了一个新的金流。
了解。那我想问明仪哥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公保全啊，他跟这个金华城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他都是威晶集团沈庆京旗下他能够主导掌控的，基本上连鼎悦开发，就是原来金华城这块土地由金华城后来转售给鼎悦开发，由鼎悦开发再去向台北市政府去申请整个开发案嘛，那容积率才开始一直暴增嘛，从396到560，到560到慢慢到840，这个都是鼎悦开发整个威晶集团里面中石化旗下转投资的公司，所以说穿了全部都是沈庆京所能够主导的公司，
就是都跟他有关联就对了，
跟他都有关。
对，所以呢，当朱亚虎被检察官传讯的时候，他也有讲出来了，就说他其实是鼎悦的人头啦，都要靠沈庆京一声令下才能够拍板定案。所以看起来不管是朱亚虎的证词，或者是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的证词，相关这些人他们都认罪了所以 朱亚虎刚好可以证明这个行贿端的就是沈庆金是由他在主导，那收贿的这一端呢，彭振声呢，图利罪的部分他也全认了，那些所有金华城容积率暴增的部分啊的违法指示啊，其实他已经作证认罪，指控就是柯文哲指示的，所以这个其实哈、哦，整个犯罪事实咬得非常紧。
那我看到周刊这边报道完之后啊，其实黄珊珊他本人也在脸书上回应哦。
对，
那他就说这个中共机械呢，其实他过去捐助的政治现金对象哦，不只是他而已，还有包括其他候选人，嗯、甚至他抖出了，哎，国民党也有一些人也是接受政治现金嘛。那这部分他到底有没有一些违法的状况呢？
我觉得他有点在避重就轻，有点在转移焦点了、
啊、哦。
因为他讲的是2018年嘛，
对，
那2018年他选议员的时候我们没有讲2018年这一段啊、
嗯哦、
当时可能卫星集团他们有捐政治现金给很多不同颜色的议员，但是我们讲的是2022年啊，是你见了沈庆金之后收了政治现金，那这个在前面朱亚虎已经作证了，之前就七个人头210万的部分他已经认罪啦、啊，那在这个时候你见了沈庆金却收了政治现金，这当然会被人家给质疑嘛、哦、
就是好像还是有关联吧。
对， 对，但是他刻意就是要引导大家好像说哇，这蓝绿都有收嘛，哦，是2018年，不是啊，我们讲是2022年，
对、嗯、
所以他有点在转移焦点、啊、
模糊这整个方向，
对，在模糊。嘿，我们报道的那个2022年的政治现金他没有做说明、欸、
嗯哼
哼，对，
这是关于这个柯文哲案目前、哦、浮出水面的第二位女性就是黄珊珊她最近的一个事迹、哦、
对， 嗯哼哼，
对，那我们其实周刊这礼拜呢也有在揭露一个弊案、哦、请明义哥跟我们说明一下
哦，就是台研绿能光电的弊案，台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在上个礼拜当然就已经大规模的搜索侦办有关前高雄市的副市长也是前立委陈启玉，他在担任台研绿能董事长的时候、啊、所涉及的一个弊案、啊、他当台研董事长的时候、啊、本来应该要自己发包光电的这些土地的开发，那他居然去授权给两家等于是他代理人一样的两家下包厂商，这下包厂商呢基本上他完全只是纯粹过水哦，他没有做任何事情，就跟下面可能去征收了一些农地的或者是那个渔电共生的一些土地的地主们，他们如果有意要承揽的人呢，他先要缴了一定的金额的钱给这两家包商，那本来这个其实不需要有中间这一层的，台研绿能本身就可以收了，这个标案他已经承揽了嘛，那他基本上直接就对那些地主就好了，他不需要经过中间，结果这样平白就让这些中间的这两家包商从中先收到起码好几亿以上的金额，
所以等于是这两家厂商跟地主收保护费的概念吗？
他等于完全不需要出任何劳力或者智慧财产，他就可以跟那些要参与这个绿能开发的地主收一笔钱，那平白无故赚到钱啊。重点是说你这些地啊要种绿电你一定要做那什么馈线，所谓的馈线就是发电完之后你要输送给台电的电要有配线啊，这是基本的设计啊，结果他连这个都没做、欸、啊，这样没有做居然好像也没办法处罚他，那既然都没做就可以马上赚到将近11亿的钱哦，那这个本来是应该台研绿能要赚的钱结果就放给这两家，那关键就是说你图利他就算了，陈启玉啊居然等于长期啊收了其中一家将近5000万的汇款、哦、那个都直接汇到陈启玉的账户里面啊，这很夸张嘛。再来另外一个业者居然帮陈启玉偿还了将近2000万外面的债务，
就是帮他处理这些债务的问题，
对，加起来7000万、欸
嗯、哼，
金额很吓人、欸，而且就是明目张胆，完全都没有假手，你是说柯文哲至少还用政治现金啊来包装伪装嘛，或者是用人头账户嘛，那现在看起来这个陈其玉是完全用自己的账户在收嘛，
他不演了这样、
哎、对啊，这个我们独家揭露，只是说我们独家揭露这细节 外面也没有人在质疑我们违反侦查不公开嘛，所以其实看起来哈，质疑我们违反侦查不公开，感觉是看我们踢爆的对象是什么颜色。我们只要踢爆是绿营涉嫌的弊案哈，之前我们写郑文灿的土地开发的弊案一样啊，那时候也揭发了很多细节，也证明了郑文灿可能有一定的嫌疑。当时也没有人质疑我们嘛，
嗯，
哦，黄国昌也没有跳出来，民众党也没跳出来质疑我们违反侦查不公开嘛。其实侦查不公开没有规范媒体啦，媒体的角色就是揭弊嘛。那揭弊的话有分颜色吗？
没有。
对啊，我们看到的只要是弊案我们就挖掘嘛，记者的天职嘛。所以今天有绿的弊案涉弊的话，情节这么夸张，我们基于记者天职一定揭发。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态度从头到尾是一致的，
就像明仪哥说的，哦，其实在镜周刊处理的这些弊案议题上是不分颜色的，
没错啊，
对，而且他不管是从中央还是地方，其实只要是有弊案的地方，记者就会在第一现场，然后帮大家去揭露他背后的一些故事哦。
嗯，
那我们接下来呢进行到网友提问的部分。网友提问的部分呢，他其实是回应到我们上一集哦，有讲到说，哎，这个柯文哲的 USB 啊，里面有写到疑似就是谢国梁有这个捐款政治现金这部分哦，
嗯，
就有网友就说啦，谢国梁他既然已经坦承家族企业跟民众党有往来嘛，
对，
那他那时候给民众党钱的时候呢，是2022年10月1日，那那时候其实柯文哲他还没有参选哦，
嗯，
那这个时间点比较像是在蛇牙疼。
如果真的是手牙疼的话，是违反选举罢免法，哦，
嗯，
等于是你花一笔钱给对方之后叫对方不要参选，哦，
嗯，
啊，让对方不要跟你竞争嘛。当时的基隆市长的选举，谢国梁对抗民进党的，啊，如果民众党的最有可能出来参选的邱成远也真的参选了，当然会瓜分到谢国梁的票嘛。
是，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民众党的参选会造成谢国梁的不当选嘛，他一旦落选这个政治的影响力就很大嘛，外面当然会质疑说谢国梁在这个时间捐这个钱给民众党给柯文哲其实就是手引牙疼，
嗯，
哦，当然就说要证明其实有他的一定的难度，因为现在谢国梁讲的是说这个是因为他妈妈认同民众党的
一些
理
念，
那他可能基于有一些认识所以捐的政治现金是家族的考量嘛，跟他个人是没有关系的啦，那所以你就很难连结到选举嘛。
对，
那柯文哲呢他也不可能会去承认啊，说这个钱，欸，谢国梁给我啊，我就是当时讲好了反正我就是要让邱成远不要参选不要去影响谢国梁，他也不可能这样讲，因为如果真的都这样讲的话就构成选罢法，哦，这是有刑责的，所以呢外界的质疑不是说没有道理啦，这个时机实在太巧合了啦，但是要证明收银压疼这件事情，哦，是有它的难度的，那反正台北地检署也在侦办嘛，也还在约谈相关人嘛，如果有犯罪我相信他们应该也会侦办到底啦。
那我想额外问一下明仪哥，哦，就这种蛇牙疼这种把，候选人搓掉的这个行径啊，在我们台湾的选举历史上跟其他案件上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吗？
台湾，哦，常常会有这种蛇牙疼的状况啦，尤其在同党里面有些人也是会本来在初选里面竞选的时候啊，结果没有出现，另外一派的人他可能就违纪参选嘛，
嗯，哦，
那危机参选就可能会排挤到同党的，所以就会想要说那不然这样子啦，我花个钱你这一次好先让我选，哦，那你就先退选，哦，不要执意参选，那至少我在同党的这一个票不管是蓝的或绿的，那我至少可以有一定的支持群众的基底，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台湾政坛还常发生，但我刚才讲的嘛，你要证明都很难嘛，因为这是两边讲好的嘛，除非你有监听啦，或者从一些穿梭的中间人，哦，
他出来作证，
对，他出来作证，哦，所以不太容易证明，但是确实是一个常态。
嗯，这一集呢我们就也跟网友有这样的回应哦，他不管就是谢国梁他最后怎么做，其实从一个看法来看都是有一个违法的这个疑虑，
有可能啦，在外界当然有这样的质疑啦，哦，但是我就说嘛，这个要查确实是有它的难度啦，但至少现在目前谢国梁已经去作证了啦，但是他作证我觉得对检方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就证明、哦、这个 USB 上面啊，我们之前报道的不管是任何大企业或名人的捐款啊，上面的数字啊，到目前为止所有作证全部都是钱，
已经不是时间点了，
不是时间。所谓沈庆金的那个1500啊，那个是1500万、哦、大概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个是钱的话，那在那个时间点刚好台北市政府核发给金华城开发案的建造就核发了呢，所以那个时间点是有它一定的关联性的。那这样子那个契约行收贿的构成要件就会构成啊。这样子的话，柯文哲涉嫌收贿的罪名哦，很有可能就因为这个突破口被抓到了。那另外今天我们还有独家揭露一段嘛，就是橘子的那个 Google 云端的行事历也被破解了。他们也记载的很清楚哦，就是好几次都是柯文哲带着橘子到威晶集团的总部去找沈庆金密会，那谈的也是金华城的相关的案件啊。所以你说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基本上、哦、证据已经慢慢在浮现了。那现在橘子因为一直迟迟不回台湾嘛，他滞留在日本，这也会成为严压柯文哲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啦。那现在看起来柯文哲里面不管是橘子也好，蔡壁如或者是那个黄珊珊也罢，他们都跟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这些人都还没有被约谈到案。所以你看，如果礼拜四没有台风来开严压庭，那柯文哲被羁押的可能性啊，我相信非常的高。我们可以慢慢观察，就算是台风的搅局啦，那礼拜一以前应该也会有答案啦，
都会有结果。
没错啊，嗯，对。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听众的收听，未来欢迎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静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